接下来我们要以正道来敬拜，来聆听神的话。我们要将时间交给今天的讲员赵元顺教师。
弟兄姐妹平安。什么是大国？大国在我们的想象里面可能有一些定义，我们可能以为有强盛的军备叫做大国，我们可能以为有繁荣的经济叫做大国，我们可能以为有广阔的土地，有众多的人民叫做大国，或者说我们以为有先进的科技或者悠久的历史叫做大国。什么是大国？我们今天就从生命记的经文呢，我们来看在圣经在基督信仰里面神对大国，或者说在这个信仰里面对国的定义，还有对国的神对国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生命记四章的1-14节。这段经文是我们之前提到生命记包含了摩西的四篇讲章。那生命记第四，今天的经文就是在这第一篇讲章的最后，摩西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劝勉。那在这段劝勉里面，他也提到，他也展望了以色列作为一个神国度的未来，以及神在这个国度当中所安置的心意。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是王，主你是使我们动作起居思想意念存留都在乎你的这位神，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是存活的意念，为要叫我们活得像你自己的心意，要叫我们活在你自己平安的旨意里。主，愿你今天来对我们说话，保守我们的心，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我们就一样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今天的经文，由我来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回应双数节。生命记第四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耶和华因巴利庇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了。凡随从巴利庇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那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那时你们进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黑密云幽暗。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 读到这边。这段经文是生命记的前三章，摩西对以色列人回顾了过去以色列的上一代，他们信心软弱，他们没有办法前往神要他们得地为业的迦南地，他们上一代失败了。但是在一到三章的回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在这40年当中，第二代下一代的信心逐渐被建立起来，以至于 当上帝再一次带领以色列人到前往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因着信心神为他们征战，他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空前的胜利，以色列人战胜了巴山王噩，战胜了亚摩利王西宏。但是在第四章到这个摩西第一篇讲章的结尾，摩西没有再回顾，没有再回顾这些所得的土地，没有再用这些胜利来鼓励他们，摩西也没有叫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汲取这个军事的教训啊，我们是强大的，要叫敌人不要小看我们。摩西没有。在这个第一篇讲章的结尾，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到摩西把焦点重新转回到神的话。摩西把焦点转回到神的话，聚焦在神的律例典章上面。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要活出上帝的话，可是摩西的用语好像又比这个活出神的话稍微再多一点点。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的是，你们要谨守遵行。什么是谨守遵行呢？这个字其实在原文希伯来文它就是一个字，什么就是一个字。那这个字的意思，除了字面上的那个遵守或者是遵行这个字面上的意思之外，它有一个蛮丰富的含义，有一个蛮深的含义。这个含义就是你们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框架里面，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框架里面，要把自己放在这个整个意义里面，不是把这件事情当作参考，不是把神的话当作参考，或者是挂在墙壁上的一个标语。神的话是要求人，要求听见的人要委身在里面，要完完全全相信神的话。摩西在这段经文里面，他 用两句话很贴切的说明了什么叫谨守遵行。在四章的二节，摩西告诉他们，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话是照着神的意思，而不是照着我的意思，不是照着我的诠释，不是照着我的喜好，不是我喜欢这个我就去做，不喜欢那个我就把它丢在垃圾桶。神的话是全部的，是要求我们要把全部的生命委身在这里面的。因此谨守遵行代表的是以色列人要把神的话当作超越自我意志的绝对标准。你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神的话已经在那边，我们做得到也好，做不到也好，神的话已经在那边，你说那怎么办？因此上帝要求人用信心去回应，我们不是用意志，我们不是用我们的力量，用我们的才学来回应神的话，而是我们用信心回应神的话。在这个谨守遵行当中藏着一个向神发出的回应，就是神的话是我全部的生活，是我全部的命令。上帝非常看重以色列人能不能谨守遵行神的话。事实上，上帝正是这位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进入旷野40年的时间，他们在旷野，神供应他们，神保护他们，神也带领他们。以色列人理所当然的应该要谨守遵行上帝的话。摩西在这段经文里面，在这最后的劝勉里面，摩西引用了一个当初以色列人 悖逆上帝的一个经历。这个事实上在民数记的25章，在巴利庇尔这个地方，以色列人悖逆了神的心意，以色列人悖逆了神的律例典章，去随从摩押人，去拜偶像，行邪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因此在民数记25章，神的怒气发作，神就降下瘟疫，并且击杀刑罚了这些悖逆神的以色列人。因此在谨守遵行里面，摩西呼吁以色列人不能再重蹈以前失败的覆辙。所以我们看到上帝非常看重以色列人，上帝用一种非常严肃而且非常非常认真的态度来看待以色列人能不能谨守遵行他的话。好，那现在我们看见这一群人，这群百姓，如果有这样的一群百姓，然后他们要把神的话当做他们生活的全部，当做他们生活的框架，你会怎么样描述这一群人？你可以说他们很像一个民族吗？他们有共同的记忆，他们有共同的血缘，有共同的气质，或者你也可以说他们很像一个社团，或者说社群好了，他们有彼此交通的关系，他们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价值等等等等。但是摩西都没有用这些来称呼他们。摩西说你们要成为大国，摩西说以色列你们会成为大国，你们也必定成为大国。事实上这是神一开始就对以色列的期许。在出埃及记的19章，在上帝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神就这样子的期许他们。神在那边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大家知道祭司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在旧约律法里面，祭司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要自洁。祭司要做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自洁。自洁就是谨守遵行，就是要把自己放在神话语的框架里面，而且在我的生活，在我的生命，在我的工作，在我的婚姻家庭，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超出这个神话语的框架里面。我相信神的话语足够来让我面对所有在家庭、在职场、在社会上面所面临的挑战。因此这是神一开始就对以色列人的期许，他们必须像祭司那样子的自洁。但是有点不一样哦，在出埃及记，在一开始出埃及的时候，这个国的期许是上帝自己对以色列人说的。但是在这里不太一样。摩西告诉他们，当你们这群人委身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谨守遵行的时候，是谁会称你们叫大国啊？弟兄姐妹，经文告诉我们，是万民会称呼以色列人叫大国。生命记4章6节，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这个智慧聪明是什么意思？我们必须要解释一下，智慧跟聪明在圣经里面不是讲到说有什么深奥的智慧或是学问，或者是懂得什么很了不起的科学，或者是甚至是哲学，都不是。圣经里面讲到的智慧是看见需要，看见别人的需要，看见群体的需要，而能够以上帝赋予的恩赐跟能力，以行动来回应。弟兄姐妹，我举一个例子，而且就是在摩西五经，一样是在摩西五经里的例子，在出埃及记的后半部。弟兄姐妹，我们都很喜欢读出埃及记的前半部，对不对？前半部有出埃及，哇，有食灾，有过红海，然后有玛拿，有在旷野上帝 有时候跟以色列人很贴近啊，有时候以色列人又不听上帝的话。哦，前半部是非常非常起伏跌宕的，这个记载哈。但是在出埃及记的后半部，就有一点点让我们吃不下去，对不对？很多人那个灵修的时候，就是停在出埃及记的后半部，他从创世记到出埃及，就停在那个出埃及记的后半部。出埃及记的后半部讲到，怎么样建造会幕，怎么样编织祭司身上的衣服，听起来是蛮刺激的事情，对不对？听起来有点乏味哈。怎么样建造会幕啊，会幕各样的用品啊，然后祭司身上的袍子要用什么线啊。弟兄姐妹，在这些记载里面其实有一个蛮有意思的重点哦。在出埃及记的31章、35章以及36章，如果我们去看这些经文的话，你会发现上帝是怎么描述这些被上帝呼召来做这些会幕工程的人。上帝在出埃及记那边的用语是，上帝要呼召那些有智慧的人，是那些有智慧的人，他们被感动前来做会幕里的各样材料，那些有智慧的人被呼召前来做会幕里侍奉神有关的各样物件。弟兄姐妹，举一个跟我们现在比较相关的例子，我们上个月才经过，我们才结束我们教会今年的儿童营。如果那段时间你有来教会的话，或者是你是同工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整个教会好像变成什么地方？埃及，对不对？就几乎变成埃及，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把他们家里的物件、家里的摆设、家里的绘画拿出来，关于埃及的物件这些东西拿出来，或者说布料等等等等的物件拿出来，不管是在整个教会的布置，或者是在一楼的市集、埃及的市集，弟兄姐妹奉献，而且有弟兄姐妹，非常多的弟兄姐妹愿意摆上，付出自己的时间，付出自己的恩赐，在这段时间里面让自己的恩赐跟能力能够服侍神的家，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到上帝的教会。弟兄姐妹，这个叫做智慧，这个叫做智慧。另外一个观念叫做聪明。聪明并不是指的反应快或者是反应敏捷，跟智商更没有关系。圣经里讲到的聪明，它更像是分辨的能力，而且特别是在复杂纠葛的处境当中，分辨出或者说辨明出合神心意的方向。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过去5年建堂所经历的，不是吗？我们经历过原物料的短缺，我们经历过人力的短缺，我们经历过跟营造跟厂商之间拉扯的关系，在许多许多许多的时候，我们心中作难，我们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样前进，我们会因为临时碰到涨价，或者是临时碰到变动，我们的工程停停走走。但是在这当中，我们整个教会因为持守神的福音，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能够辨明出合神心意的方向，我们不至于分裂，我们不至于扑倒，我们能够继续仍然与上帝同行。弟兄姐妹，这个叫做聪明。因此智慧跟聪明，如果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是万国万民对以色列所发出的一个惊叹，而这个也反过来颠覆了我们对于大国的认知。当万国万民看见以色列人有神的律法的时候，当他们行出神的律法的时候，万国万民所惊叹的并不是以色列人有多强大的军事，有多强大的军备，有多先进的武器，有多么广阔的领土，也不是他们有多少多少人数众多，也不是在于他们有非常繁荣的经济体制， 万国所惊叹的是因为他们有神的话与他们同在。换句话说，这个大国之所以大，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在，是因为他们有神的话在他们中间。摩西在这段经文里面，在第七节到第八节，摩西非常非常扼要的总结了以色列作为大国立国的两大基础。第一个就是神自己赐下公义的律例典章，使人可以谨守遵行。第二个就是神自己与他们同在，与他们相近，而且人可以向他求告。弟兄姐妹，这两个以色列立国的基础，正好就是以色列人在四十年旷野漂流当中所不断不断不断经历的。神自己是这个大国立国的核心所在，是神自己成为以色列人的身份，是神自己成为以色列人的记忆，成为以色列人的识别记号。不是靠土地，不是靠军事，不是靠战斗机，也不是靠什么护国神山，他们的身份识别是神自己，那位至圣而且独一的真神。这是这个大国的识别记号。因此并不是以色列人去学习世界，以色列人不需要向世界寻求有没有其他更也同样有力的神明来帮助他们。以色列人不需要去，这个大国不需要去学习世界，而是万国万民要向这个大国学习。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样子的来理解大国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大国不但有神的话，不但有神与他们同在，而且这个大国承受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使命。你要知道，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一个国家之所以了不起，是因为这个国家有使命，有意向。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只在乎我今天的早餐、晚餐跟午餐能不能吃饱，如果这个国家的国民只在乎我能够放假几天，如果这个国家的国民只在乎每个月，或者说每一季，每个月有点夸张，每一季能不能领到分红单，这个国家一点都不大，这个国家没有什么好伟大的，因为这个国家没有未来，只有现在。但是大国之所以大，是因为在神的心意里面，它有一个未来，它有一个使命。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作为大国有两个很重要的使命。第一个使命就是宣扬。我们刚刚讲到说，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在那边神吩咐，神告诉以色列人，神期许以色列人，你们要成为国，而且你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祭司首要的任务是要自洁，但是祭司要执行的第二个任务是什么？要献祭。他是为自己献祭吗？不是，祭司要为百姓献祭。而当以色列人被上帝分别出来，从世界中分别出来，要作为祭司的国度的时候，以色列承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不但是要让世界羡慕、学习、效法，而且要让这个世界渴望成为这个大国里的民。他们必须要容纳进世界，要容纳进万国万民，让万国万民可以在这个大国里面找到真正的盼望，找到真正的力量，找到那独一真神真正的信仰。因此祭司的国度也代表以色列人必须要做这个世界的守望者跟代求者。以色列人要承受的第二个使命是传承的使命。在四章九节，我们可以读到，我们刚读的经文里面第九节讲到，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这个殷勤保守，这个谨慎，在原文其实也是一个字，就是想骂，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的谨守遵行，这是同一个字哦。 但是在我们刚刚讲到什么的时候，讲到那个谨守遵行的时候，前面的经文讲到的是要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但是在第九节开始要谨守遵行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哦，是什么？摩西说你们要谨慎殷勤保守，你们要什么的是你的心灵啊。为什么我的心有什么东西要我谨守的？在九到十二节，摩西告诉他们，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在何烈山上，你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时候，那时你们近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黑密云幽暗，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要谨慎保守我们的心的是什么？是那个与耶和华相遇的经验，是那个曾经跟耶和华面对面，曾经经历过耶和华信实，曾经经历过耶和华话语真实的那个与神相遇的经验。我们刚刚回到说，摩西在七八节，在第七节第八节，摩西讲到说这个国家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基础，立国的基础，一个就是神所赐的话语跟诫命。但弟兄姐妹，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历史中，他们凭着自己的力量能够行出这些话语吗？我们都知道人有软弱，以色列人会软弱，以色列人会迷失，我们也会。但是在摩西告诉他们你们要谨守遵行的时候，摩西告诉他们的是你们要凭着信心谨守遵行神的话，不是我能不能做得到，而是神的话，神你自己的话可以成就在我身上。就好像路加福音里面玛利亚是这样子的来回复天使，回复他要童女怀孕的这个使命。玛利亚在那边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同样的，以色列作为大国的另外一个基础，就是他们不能忘记，千万不要忘记有一位与他们同在相近而且可以求告的神。这个也是基于信心，基于信心知道上帝始终与他们同在，上帝与他们相近，并且这位神是可以求告的神。这个信心，为什么讲到这个信心，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么重要？因为信心连接到这个大国的未来。如果说神的同在包括祝福跟丰盛，包括一切的幸福，包括我们在这个国度中所得到上帝一切的供应，神的同在应该也包括审判、咒诅跟刑罚。我们都只喜欢前者，我们都不喜欢后者。但是弟兄姐妹，你跟你的孩子同在，你是一直给他零用钱，这样子叫做同在吗？你跟孩子同在，你是一直告诉他你好棒棒，你好赞哦，你真是全世界最棒的孩子，这个叫做同在吗？我们心里都有答案，对不对？我们必须要告诉他对跟错，如同上帝也必须告诉他的百姓，当你走在神的心意的时候，神祝福你们；当人偏离上帝心意的时候，神会刑罚他们。这两者是一起的，弟兄姐妹。神的祝福，神的给予的丰盛，跟神的咒诅，跟神的审判跟刑罚是一起的，以色列人都会经历。弟兄姐妹，生命记第四章的后半部并不是很容易读的经文，因为在生命记的第四章的后半篇，摩西用非常长的篇幅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必定会偏离，你们必定会败坏。四章二十五节，摩西告诉他们，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 摩西告诉他们，你们必定会败坏，你们必定会迷失。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坏消息。我们对大国，我们都以为大国会怎么样，千秋万世直到永远，千秋万载统一江湖吧。我们都以为大国应该要国祚久长，应该大家要在当中享福发财。弟兄姐妹，如果这是大国的话，这个定义非常的狭窄。事实上，如果我们放眼去看这个世界的国家，这个世界的国家，如果我们放眼或者是看历史上的这些国家，通常一个国家被认为了不起，一个国家的国民被了不起，被认为是了不起，不是在他们顺风顺水的时候，不是在他们安分守己、奉公守法，或者是当这个国家的百姓享受物质丰盛的时候，都不是。一个国家的国民之所以会被其他的国家认为了不起，通常是在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最近看到新闻上发生的事情，还有今天，今天是几月几号，大家知道吗？在一个国家经历到天灾人祸，在经历到无比挫折的处境，或者是当一个国家、当一个社会面临到前所未见矛盾的时候，正好就是考验这个国家到底能不能被称为一个大国的关键所在。以色列之所以可以成为大国，不只是因为他们一直走在上帝的心意里面，他们一直守着、谨守遵行神的律法，完全都 OK。刚好相反，摩西告诉他们，当你们离开了神的心意，你们也必定离开神的心意，但是只要你们用信心寻求耶和华，上帝的同在跟看顾仍然不变。在4:29，摩西告诉他们，你们在那里，在你们被掳到异邦、掳到异国的那里，你们必定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你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国家没了，土地没了，财富没了，人变稀少了，传承好像看起来要中断了，但是只要信心，那一点点的信心还在，上帝应许他们，上帝应允他们，只要那一点点的信心还在，只要你们抬头，就像当年他们在旷野怎样仰望那个铜蛇，只要他们单单这样子半眼睛半睁不开要死不活的仰望那个铜蛇，他们的病就痊愈了，生命就回来了，土地不在没关系，金钱不在没关系，经济不在没关系，军事不在没关系，只要神仍然在，只要这位与人同在，只要这位乐意听人的呼求的这位神仍然在，这个大国就仍然存在。弟兄姐妹，我们如今也一样，如果大国以色列是因为有这两个需要谨守遵行的重要根基，有这位神的至圣的话语，并且有这位说话的神与他们同在，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同样作为神的子民，今天的教会也同样也作为要承受大国使命的群体。只不过在以色列，在旧约的时候，在生命记的里面，我们看到这大国的两个根基，一个是上帝的话语，上帝公义的律例典章，另外一个是上帝自己的同在以及相近。但是如今在耶稣基督里，这两个根基已经合而为一了。耶稣基督自己道成肉身， 耶稣基督他自己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并且借着死里复活，借着死里复活，把圣灵赐在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心里。是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谨守遵行，让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也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真实的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相近。因此，如果今天教会承受了大国的使命，我们教会，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立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身份，是我们重要的身份标记，是让我们与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关键所在。并且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上帝也这样子的来吩咐我们，也期许我们，我们必须要跟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们也必须像以色列一样去承受宣扬的使命跟传承的使命。教会必须要成为万国万民的殿。教会并不是筑起一道高墙，把自己锁在一个象牙塔里面。教会必须要向万国万民开放，教会也必须要向未来开放。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担心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我们走出这个教会，我们会发现台湾有台湾的问题，我们担心台湾的未来少子化，我们担心物价高涨的问题，我们会担心面对 AI 将来的工作形态的转换，伦理形态的转换，整个家庭关系是否面临重组，这是我们对于未来我们面临到的各样挑战，我们心里可能会有的焦虑。但是上帝在耶稣基督这个国的重要根基里面应许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把所有的问题，我们也必须要把这个世界的挣扎，这个世界的苦难，完完全全的交在神的手中。我们相信神的话语必定让我们有力量，有方向，让我们有智慧，有聪明，可以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走出一条合神心意的路。弟兄姐妹，所以教会不单单是传扬主福音的地方，教会也必须要成为全地的守望者跟代求者。教会必须要承担这个世界所面临的软弱，所面临的各样问题。反过来说，教会如果承担了大国的使命跟大国的应许，那么教会也有义务，也有责任，向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国背后的权力基础以及游戏规则提出一些挑战，提出一些质疑。到底是你讲的有道理，还是基督讲的有道理？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作为大国的国民，我们应该思想的。如果在《生命记》的记载里面，在《生命记》摩西说的话里面，是万国万民要向这个大国发出惊叹，这个大国的人民真是有智慧，真是有聪明，这代表的其实是他们会反过来去思考，那我现在在干嘛？我兢兢业业的奔走，为着要累积财富，这样有意义吗？我们这样子的在职场里面互动，你大声我，我大声你，你霸凌我，我再霸凌回去，我们这样子的行事为人，这样子的职场伦理合乎神的心意吗？是有智慧的吗？是有聪明的吗？弟兄姐妹，这也是整卷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不断的上帝的心意告诉以色列人，也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向这个世界约定俗成的各样游戏规则发出挑战。在弥迦书，先知是这样说的，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跟可恶的小升斗吗？ 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弟兄姐妹，这种人他可以回复你说，啊，大家都这样啊，啊，不义之财，非义之财啊，我隔壁也有啊， 我只是跟隔壁的一样啊，他们家大家都有不公道的天平，大家都有诡诈的砝码，我只是 copy 而已嘛，我只是大家都这样子啊，我住我对面，住我楼上，住我楼下，住我对面的，大家都这样子啊。但是弟兄姐妹，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神吩咐以色列，神也吩咐我们的，就是我们必须要从这个世界上被分别出来。大家都这样，大家都，我从小到大都这样子，不代表你可以继续这样子。一个大国的国民，在基督信仰里，一个大国的国民永远要向这些约定俗成，或者是我们觉得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我这就是我讲话的方式。大国的国民必须永远要向这些发出挑战，发出质疑，不一定是对世界，更多时候的是对我们自己，也包括我们的教会，我们是不是有什么盲点，在信仰里面，在事工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我们自己没有注意到的盲点。因此弟兄姐妹，是神的话使我们与这个世界有别，是神自己，是这位同在乐意听人祷告呼求的神，是这位神使我们跟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们真的跟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们因为听了神的福音，我们因为有基督的生命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可以也必须要与世界有别，而能够成为属于神并且侍奉神的圣洁国民。弟兄姐妹，但是我们也不在这样的一个，这好像是一个律法的要求，但是弟兄姐妹一点都不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国度的核心并不在于我们的意志，并不在我们有多么有力量，或者是我们有多么有决心。这个国，我们成为这个大国的国民，是因为神自己的话，是因为神自己的应许。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寻求，我们仍然可以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活出合神心意的生命。因此我们可以在世却不属世，我们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而能够谨守在基督的爱里面，遵行基督的旨意。我们也在生命的每一个托付，在每个位份当中，我们欢欢喜喜的忠心于神的托付，并且凡事仰望基督的成全。我们会软弱，我们会偏差，我们有时候会有我们自己的盲点，但是就像摩西在今天的这段经文所吩咐以色列人，当我们偏差，当我们迷失，当我们陷入软弱跟黑暗的时候，只要我们持守对主的信心，我们仍然相信主必与我们同在，这位怜悯信实的主，他没有离开过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上礼拜刚经历献堂的礼拜，我们把这在这个献堂的礼拜当中，我们把这座堂献给这位一路与我们同行、一路保守我们的这位主。弟兄姐妹，但是当我们把这座堂献上的时候，我们同时也是把我们自己献上，我们也是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心灵完全的献上，把我们的每一个家完全的献上，让我们成为国度的一份子，让我们成为基督大国的一份子，让我们一起承受在这个基督大国里面神的一切的心意，让我们不惧怕与神同行，让我们能够一起与神经历他所应许我们的信实，他所应许我们那生命的道路，让我们在这大国当中因着信心，凭着信心寻求，而能够让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软弱的地方，在我们有盲点的地方，在我们挣扎的地方，我们能够展现出这个世界想象不到的智慧跟聪明。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是耶稣基督使我们与众不同，主，你是我们身份的标记。主，当我们迷失了，当我们软弱了，主，让我们仍然能够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找到悔改的路，找到回转的路。主，你怎么样应许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漫长的历史当中，你怎么样赐福他们，你怎么样管教他们，你怎么样在他们的迷失，在他们的软弱跟疯狂当中，你不断地对他们说话。主啊，孩子也相信今日你也必定对我们说话。主，让我们持定耶稣基督的福音，持定那永生的应许。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